弟兄姐妹平安。上个星期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系列的信息，名为活出福音。那上个星期的题目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首先我们注意到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节，他说，兄弟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很多人虽然接受了福音，可是却没有觉悟或领悟到福音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因此我们观察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到第四节中福音的定义，开始了我们的学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到第四节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是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我们也注意到五件事关于福音的人。第一是他的身份，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二，他被钉十字架，他肉身的死亡。第三，他的侮辱，替罪人而死。第四，他的葬礼。还有第五，他的复活。我们注意到复活这名主耶稣的牺牲满足了上帝圣洁的要求，因此通过对他的信仰，我们被赦免称义，能站在上帝面前。我们看到他的规划，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而且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所以这整个拯救的计划早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设计好了。然而我们看到他的请愿，当福音的信息被人听到和理解时，他总是需要回应。我们将接收并要传达它。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福音的好处。如果你上网搜查某一个国家人口的统计，你会发现统计的方式被分为许多不同类。整个人口是按照种族、性别、语言、年龄、宗教、婚姻状况、教育 水平等等进行来划分。但在神的眼中，人只有两种，相信福音的就是得救的，而不相信福音的就是还未得救的。我们今天的信息对这两个群体的人都有影响，因为有些人没有收到福音提供的礼物，很多时候这一组的人会很好奇，想知道救恩的好处。他们很想知道，当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觉得为什么他们还要相信耶稣基督。第二，接受了福音所提供救恩之礼，即使有许多蒙神恩典得救的人，也不明白他们所领受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当然在一个信息中，我们不可能提到福音的所有好处。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注意三个主要的好处。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福音之后，我们必须看到一个转变。大家都明白，所谓的转变必须是之前和之后的改变。这正是基督徒对耶稣的信仰，导致基督徒在生活中之前和之后的转变。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在这里，使徒保罗通过从效果就是信到原因就是听见来居中转变。现在让我们以正常的思维方式来考虑原因，就是他们所听的，他们所听的是真理的道，听是我们信仰的开始。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传道书第七章第二十节，智者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说，在上帝的眼中，圣洁的眼中，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二节继续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违背了神的律法，冒犯了他的圣洁。况且圣经在以西结书和罗马书明确地说明了罪的惩罚。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第二十节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可能会否认或反对这说法，我们甚至对自己的真诚，对自己所做的行善行而辩护，但这些都无法改变真相。无所不知的上帝深知我们内心的意念。以弗所人听到了真理的道，后来他们也领悟到神的爱，那就是救恩的福音。这就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到第十节发出的好消息。神就是爱，他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接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免为祭，这就是爱了。由于他们听见的原因，让我们注意到他们听见后的效果，他们信了基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信了基督之前和之后的转变。第一，我们开始有一个新的家庭。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这个是我们之前。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饼权做神的儿女。那这就是我们的新的家庭。第二，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关系。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这个是我们之前。那之后呢，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神相合。第三，我们有一个新的目的。铁萨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说，你们是怎么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难怪作曲家鲁夫斯麦克丹尼尔在1914年写下了这首歌词，我的生活发生了多么美妙的变化，自从耶稣进入我的心。那就是转变的效果。然后第二点，我们看到一个意义，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以前呢，用蜡、密封信件或文件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将热蜡放在信件或者文件上，然后将盖章压入蜡中，这就做了四件事情。第一，它象征着安全性。当丹尼尔被放入狮子坑时，那门呢被大臣的印记封上了，所以没有人能够去救他。当主耶稣被埋葬时，他的坟墓也是被封上印记，以防止门徒来取走他的遗体。以同样的方式，当神拯救我们后，他就赐给我们圣灵的印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因为那印记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对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中所说的真理感到深信不疑。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第二，它象征着所有权。如果你们还记得耶利米在第三十二章第十节中，耶利米买了一块地，交易完成，价钱已付，并且所有权文件被盖章，以表明交易成交。当神拯救我们时，神的灵就是印证，证明我们现在属于神。因此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九节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那第三，它象征着真实性。一位在银行的职员必须通过某些东西来确定和认别钞票的真假。当谈到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时，情况也是如此。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节谈到假弟兄，他们的行为虔诚，看起来很圣洁，听起来很神圣，但却是冒牌货。一个真正的信徒总是标记着上帝圣灵的印记。事实上，圣经清楚地说，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的。那第四，我们看到它象征着权威。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七到第九节说，当尼希米被国王派去重建耶路撒冷的那个城墙时，印有国王的印章的信件被用来向河对岸的总督表明他是在国王的授权下行事。同样的，当上帝拯救我们时，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印记赋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侍奉，代表他的柄权。这正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节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有了转变的后果，有了一个意义。然后第三点，我们看到有一种安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使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在这个安慰里面，让我们来观察一下三件事关于这个安慰。第一是恳切。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跟第八节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神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我相信大家明白什么是首付或者定金，就是首先给的钱，表示对交易的诚意是认真的，完全打算完成这交易。那信息中的理念是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的印记作为定金保证，主耶稣会完全按照他的允许去做，这让我们得着了救赎。救赎并非属于每一个人，是那些被主买的人，是要叫我们归他自己。要记住，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十节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十三节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当主耶稣的允许实现时，我们的救赎也全被实现了。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到第三节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须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第三是赞美。诗篇第六十八章第十九节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希拉。当然，福音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好处。诗篇第116章第十二节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这个答案就在诗篇第116章第十七节，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使徒保罗说，我们的救恩救赎应该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在今天的节语里，我想说福音的好处表明上帝已经改变了我们，他用圣灵的印证了我们，他给了我们保证，我们将永远与他同在。在天堂的荣耀中，我们将敬拜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秉权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示录第四章第十到第十一节。你今天有得救蒙福的保证吗？如果是这样，你是否每天都在为你的救恩荣耀主？让我们一起低个头来祷告。